好，兄弟姐妹早安。我们看弥迦书第五章。今天在这一章里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蛮简单，蛮容易的。但仔细一看的时候，其实有好多经文，不太容易理解。那我们也祈求主的帮助，圣灵的带领。那我们整体先回顾一下，在弥迦书，特别是第一到第三章里头，我们看到都在讲有关罪恶与刑罚，罪恶跟审判。这些罪恶整个情形是按照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所行的、所犯的罪，他们怎么样要经历神的管教跟刑罚。那来到第四、第五章的时候，就好像就转了整个的气氛哦。这个气氛一转，就再讲出一些的应许，关于平安、关于保障哦的这样的一个应许。那这些的应许其实是一些将来的事情，因为眼前他们还走在这个面对考验的这个过程里头，可是将来有一个盼望，那盼望很重要。就因为将来有一个盼望，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有力量。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将来的应许、将来的盼望，很常人就会当下就发现眼前的光景、现实的状态走不下去，人常常就没有力。可是看到盼望，好，很重要。所以首先当我们在这里来看的时候，对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很容易把这个就理解成就是救主弥赛亚的预言，特别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这几节经文当中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但是对当年的人来说，他们似乎也好像知道有一位好像要来拯救他们的，但是他们始终好像没有办法理解到底这个是哪一位，是什么时候。那所以当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时候，首先看前面这几节，成群的民啊，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你的仇敌攻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Okay, 这里看到有人要用杖来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那这以色列审判者是谁呢？这边就形容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做我的做我掌权的，就他的根源从根骨从胎出就有了。所以这里有个掌权的，而且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太古，追溯到最起初。那么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到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 OK, 那这几节经文都是一语里头有好多的好多的解释，可能对不同的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或不同的盼望，都好像是不是出现了，是不是出现了。但是我们今天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回头的时候看整个历史，我们就知道这是指着耶稣基督的预言。那这一段弥赛亚的预言当然就应验，耶稣就是那一位从创造之初他就已经是存在的那一位掌权者，他也是大能的审判者。虽然他当时还不是从审判者的角色来出现，一直到要将来再一次的回来做王执掌王权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是扮演审判者的一个角色。那当中因为预言很长就是这样子，他把一个未来事情讲出来，可是这个事情你要把它串成说它的次序就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吗？有时候也不一定是这样理解，因为它可以是一段时间，而且它的次序很可能也是有跳的。就好像他已经先讲了他是会被打，这个审判者他会被打，可是他有权柄可是后面才讲到他由妇人所生所以整个东西是先知领受了就把它讲出来。可是很长圣经里说的预言并不是一个清楚的次序，这个情形就很像希伯来字的一种的特色。希伯来字它不像我们讲中文的前后次序，我们这样一排列才成为一个意思。如果你把这个字倒转过来的时候，那个意思又不一样。可是希伯来字它就有它的特别，每一个字本身它的所谓的语法，它的整个的架构本身就已经带出了那个含义。你即使把这个字放到后面放到前面，它没有影响它的意思，就是它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所以就是在 这样的一个的关系底下，所以当原文是这样出来，可是翻译的人翻译的时候，那个次序就不一定就是翻成一个最有次序的一个字句。OK，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到他特别提到说他是出于伯利恒。哦，那当然，提到伯利恒的时候，其实也都很有意思。那伯利恒这个字，它可以它在原文的意思当中是可以一个谷仓啊，谷仓，谷的收藏的这个仓房啊，或者这个字有时候人家也把它翻译成面包之家啊，就是一个好像供应粮食的一个地方。那么事实上就是在伯利恒，真的就是成为伯利恒就是一个生产这些所谓的玉米是一个供应，甚至耶路撒冷当时来说，耶路撒冷毕竟是首都，是一个大城，所以伯利恒甚至是供应耶路撒冷的一个大城。其实了解到一个背景，在伯利恒不只是一个灵粮的供应站，伯利恒同时也是一个最多牧羊的地方，最多牧羊人的地方。所以耶稣的出生就有提到一些牧羊人的背景，原来也真的事实上伯利恒也是充满了一个牧羊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所谓的畜牧业是最兴盛的。所以当伯利恒有那么多的羊，那这些羊是做什么呢？这些羊其实不是杀来卖羊肉的，当中的这些羊被杀是因着在耶路撒冷献祭之用的。所以这个背景就形成了一个巧合，那你说它是巧合，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先知性的一个预言，先知性的一个行动，就是伯利恒所供应的羊是作为献祭之用。那耶稣生在伯利恒，你发现那个就很有意义了。那这个意义包括双重的意义，一个就是耶稣就从伯利恒出来，就成为了那一个被杀的羔羊，成为那个献祭的羔羊。那耶稣从伯利恒出来，他又是成为那个生命的粮，成为我们今天的生命怎么样得饱足，又是从耶稣而来。所以今天灵粮堂我们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那个意义也很重大。真的，耶稣成为那个生命的粮，供应许多缺乏饥渴的人得到了饱足。我想今天在我们的整个使命的当中，岂不是我们也要叫许多的生命来得供应、喂养、得饱足？所以这个关乎到弥赛亚的预言，而当中提到这个伯利恒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可是这个羔羊，现在它是羔羊，可是将来它就成为那一个所谓的弥赛亚，所谓的君王要来执行审判。所以在这几节短短的预言当中，就包含了他的出处，他的怎么样被妇人所生，他怎么样掌权，怎么样执行审判啊。昨天的嘉年华会真的非常非常感恩。那后来我们也教会的义卖啊，我们也帮教会买了一幅画，我们的子君姐妹所做的一幅画，应该不是说一幅画，他的一幅画是从四幅画拼凑成的一幅画。那当中就是有一幅是一个羔羊，师母一看的时候，为什么那个羔羊的头是伸出来的，好像被宰这样的，事实上就是这个含义。那另外一个就是狮子啊，犹大的狮子，羔羊狮子的一个对比。另外一个就是荆棘的冠冕跟荣耀的王冠的一个对比。所以这四幅是拼凑成为一幅画的。那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的讲述来的是一个伯利恒而来的一个羔羊，但是其实最终他是那个荣耀的审判者啊。所以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关乎救主弥赛亚的一个预言。那当中当然有一些话我也在那边一直思考，起初不太能够理解。那就是比如说第三节讲到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我一直在思想这个其余的弟兄到底是指谁，掌权者其余的弟兄，真的这个经文很难理解。那后来我就尝试去查考一些的查经书， 后来发现那个查经书所讲的也不太能够理解他所形容的，我就觉得好像前后也不是很对称。后来仔细在看的时候，也一路在寻求，那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领受，一个感受。我觉得从我们的角度，从陈导的角度，从生命读经的角度来看这段掌权者的七弟兄，我可以说这句话可以说直接指的是我们。所谓的我们就是我相信这个说法跟一般解经家或者跟犹太人的解释应该都不一样。可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们不也是耶稣基督所谓的起义的弟兄吗？他是那个长兄，他是神独生子。那我们是后来因为基督也成为神的儿女，好像而且我们是一同归入在以色列的里头，就成为跟以色列同国同家的人。所以当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就看到这个预言其实不只是预言当时就是整个历史当中发生的，包括来到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你看到这整个应许，这整个救赎的应许啊，是让我们也有份进到里头，成为跟以色列同国同家这样的一份子。好，那这个是一个从前面我们看到很多的审判跟对付罪的问题，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有关将来的得胜，有弥赛亚的预言。然后接下来第二段，我今天这一章我只分两段，我起初是分三段，后来看一看从第四节到第十五节这后面其实可以整体这样来看，因为这个是讲到这个弥赛亚的国权，它是至圣的，而且是一直到地极。意思说当弥赛亚来了，征服许多的生命，然后这个至圣会让整个福音整个神的国的彰显一路这样走下去，一直到地极。就是好像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说的，要做见证直到地极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好，那在这里当中第四节就说，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好，这里当说到这一些所谓的他兴起倚靠耶和华的大能，首先当然如果你追回上文所说的应许的那个弥赛亚，他怎么倚靠神的大能，就是主耶和华的灵怎么样在他身上，他就得到的能力，他就起来。那包括这个经文今天对我们来读来说，主耶和华的灵怎么样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今天也起来成为他的见证人，而且起来牧养他的羊群。然后这个整个影响力，就福音的整个扩张跟影响力会一直去到地极是日渐尊大看到这样的整个情形。而且就是起来都是要起来牧养一直牧养到地极。那下面也特别提到说55节，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所以最近我们也在心灵崇拜思想到所谓的平安，怎么样的真平安，就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就是看到这个是弥赛亚的，对弥赛亚的一个的描述跟形容，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那所以当这段经文继续读下去的时候，第五节下面继续读，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路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们地的境界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障碍人力，不等候世人之功。那下面继续讲的时候，雅各剩余的人怎么后来他们怎么样得胜如同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们怎么样经过而必被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搭救。那整个的描述我这样一路看下来的时候，当中好不容易理解到底他在讲什么。因为在预言的当中有一些是一些历史当中发生的，有一些是好像关乎到后来的一个情景， 所以我一直在寻求，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当中，刚才前面我们讲的第四节还比较容易理解，第五节开始也 OK， 来到后面七个牧者八个领袖去攻击他们，那而且他们的亚述入了他们的地来践踏他们的宫殿。那亚述这边提到尼禄当中所提的，岂不就是当时来侵略他们的亚述帝国啊？尼禄可以说亚述的另外一个描述，或者也可以说是巴比伦的一个描述。历史当中的确亚述来抢夺或者说掳掠了北国以色列，后来巴比伦来掳掠南国犹大，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都是好像历史中发生的事情。可是这里又说他们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们，以至于最后你会看到亚述啊这些好像他们都被攻打，而且这个被攻打是什么？是神自己出手的。耶和华那里必降下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是上来人的能力，也不是等候世人之功。那后面形容这些好像偶像啊这些都被打碎，所以这个经文不太容易理解。那后来我也发现要参考一些解经书，好像也很难理解。有一些形容说这个七个牧者八个首领代表的是很多人，那什么意思？代表很多人。后来我一路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领受，我不敢断定这个是完全标准，但是我觉得这个领受是看到这个预言是亚述巴比伦来攻打，而且当他们被践踏被掳掠等等，可是神却兴起这里所谓的七个牧者八个领袖来击打他们，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就说到这些最后不是出于人，是神有一个特别的能力好像降在他们身上。所以当我这样一看的时候，其实我就开始在计算跟回想，真的是不是当他们被掳的时候，神会兴起所谓的七个领袖八个牧者，七个牧者八个领袖这样子来拯救他们，来攻打所谓的这些的外邦啊。回顾历史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这个背后好像似乎是一个这样的预言。我想想这些人到底是谁，其实在外邦被掳之地，神的确兴起很多来牧养他的百姓的这些的所有的领袖，这些领袖包含有祭司，包含有先知，包含有一些当官的掌权的一些以色列的领袖当中，你可以想到的就是好像但以理啊、以西结啊，甚至这些好像尼西米啊、以斯拉、所罗巴伯啊，甚至你可以想到在波斯帝国里面的莫迪改啊。其实如果你真正想，还有一些人好像当年的一些大祭司约书亚啦，这些人其实岂不是在外邦的地方神兴起他们来牧养他的百姓，而经过了这些年日，虽然他们是在不同的朝代的里面，你发现强盛的亚述帝国没有了，强盛的巴比伦帝国没有了，强盛的波斯帝国也没有了，可是犹太人都在，以色列民都还在，而且他们是最终得胜，他们是回归。而他们的回归凭什么得胜呢？凭他们的武力吗？凭他们的军事吗？凭他们怎么样的战略吗？你发现都不是，他们只是被兴起做牧者，可是最终看到仇敌的这一些都一个一个都垮台，可是他们仍然都在，以色列神的国仍然建立。所以从这边，我从这个角度忽然间有这个看见的时候，诶，我就发现这个七个牧者八个领袖 OK， 这个我没有时间可以真的仔细去查考，去查考在读到尼西米记、以斯拉记这些回归的领袖当中，还有哪一些人物是他们的领袖，就是扮演了所谓的牧者或者是首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这些领袖。如果这样算起来，七个、八个、十五个，应该这个数字不难追查到啊。 这些这样的名字。那我就看到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哎，我就觉得这样就比较能够理解，就比较能够说过 make sense， 能够意会到这样的一个预言，就看到神的国，这个国权的至圣，其实不是因为势力，不是因为才能，乃是因为神的应许，乃是因为先知的预言。所以既然有应许跟有预言，所以整个得胜就会一直下去，一直到地极，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就看到这个是整个一个救恩的一个应许跟预言。所以如果回想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虽然不像当年以色列历史那样面对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很真实的被掳被欺压，然后怎么样子抓住神去经历得胜，可是今天这一类的事情是小幅度的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多少的基督徒的生命都出现了一些的困境，一些的困难有被问题所掳掠的，被一些的家庭的困难所辖制的，就好多这样的人。昨天我看到有一个弟兄带着一个小女儿，我知道他有在教会出现过几次，不几次了，就经常会出现，就带着一个女儿。但后来我就因为一起在玩游戏所以站在那边排队，所以我就多了解他，问问他，才知道已经离婚很多年了，是独自抚养着一个女儿。他说看到其实是虽然我没有多了解他背后的一个问题，但是马上想到的就是这个女儿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其实需要一个女性的角色的培育，来帮助一个女孩子怎么样成长，懂得做女孩子。所以就看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需要，如果这个人或者这个家庭不是在一个牧养的体系当中，其实整个带领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就一定有很多的缺陷，那意思说将来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会出现在他的后代，虽然是他所爱的，可是也会有很多的遗憾。所以马上就想到真的要怎么样看到一个牧养，怎么样进到一个群体，怎么样看到生命需要有一个全面的一个牧养。所以我就进一步的鼓励他不要只是偶尔这样来聚会，而是要融入这个家庭，融入一个小组，再融入在一个被牧养的体系当中，就是这个是关乎到一个全人的一个成长。所以我就看到今天有时候人会面对一个真实的一个困境，而这个困境就好像他被掳掠了，结果他的人生只能够走在这样的一个遗憾当中。可是今天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怎么样在神国里，在基督里看到盼望，怎么样看到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牧者，就是牧养我们的。所以每一个生命一旦被牧养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成长的空间，跟有一个力量的一个复苏的一个机会。所以就看到这整个是一个未来的应许，哪怕今天我们四面受敌，可是你看环境看表面你看到一堆的问题，可是今天我们要看神的应许，你就看到事情可以有出路，事情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个景观。所以总结来说，神的子民拥有最终得胜的至圣的力量，那而这个力量不是依靠势力才能，不是幸运或者凑巧了，而是神命定的大能应许。就好像以色列民怎么样脱离一个强盛又比一个更强盛的帝国，他怎么样从这些被掳之地回归得胜，其实都不是势力，都不是人的才能，都不是人的策略，乃是因为神有应许。所以人只抓住了神的应许，人就最终要经历神所应许的。所以我们未来的人生的道路，我想我们也同样的，就是因为神有应许，我们是抓住这个应许，所以我们的人生再出现不同的困境，不同的困难，可是神的应许没有改变这是我们仍然要抓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好，我想今天这一章就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将来必有得胜的应许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好，我就分享到这里。